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54课，主题是神要施怜悯。经文的范围在以赛亚书的55章一节到56章的第八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大段经文的概论。这一段落的经文呢，前半部讲述了以赛亚书第55章作为一个伟大邀请的意义，它承接了前两章的内容，从仆人的救赎和神的家的扩展，转向对那些失丧者的一个热切的呼召。下面就是它的重点摘要。重点摘要的第一点就是从应许到邀请，可以说这是救恩计划的延伸。以赛亚书55章呢，是40到52章还有53章的延续。神在第53章的时候应许仆人将有众多的后裔，然后在54章也描述说这个大的家庭会不断的扩张，而55章呢，就在这个基础上面发出一个普世的邀请，呼召所有失丧的人来领受救恩。那这个邀请呢，跟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29节和启示录的22章17节里面的呼召相互的呼应。再来第二点是白白的恩典，也就是讲到神丰盛的筵席。神呢，使用市场上的一种语言，就是邀请百姓就近水来享用酒和奶，而这些都是免费的。他反问为何人们要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他也指出在虚无的事上浪费时间和精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份白白的恩赐包含了永约和应许大卫那个可靠的恩典，这个应许在弥赛亚的复活里面达到了顶峰，并且也吸引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万民呢都将归向神。再来是第三点，就是悔改的呼召跟神话语的一个信实。神的邀请转为一种劝诫，呼吁百姓呢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并且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经文强调说神的意念远高过于人的意念，神的话就像雨水滋润大地一样，绝不突然返回，他的计划和旨意必然成就。再来是第四点，就是在讲创造界的一个回应跟最终的恢复。以赛亚书的第55章描绘了自然界对于救恩这个好消息的欢庆，所以在经文里面会说到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然后小山呢必然，到最后是发声歌唱。荆棘和棘藜的消失呢，就象征着罪带来的咒诅被移除了，这个预示着一个最终的重生。受造界呢将脱离败坏，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而这一切都将显明神的大能跟慈爱。这一大段经文的后半部分则是解析了以赛亚书第56章的内容，指出说呢，他开启了书卷的新的篇章，主题呢从归回转向家园的一个现况跟未来。那56章有哪一些重点呢？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新篇章，也就是从流亡到家园的一个过程。第56章开启了以赛亚书的一个全新的部分，不同于前面40到55章主要的关注是在巴比伦的流亡跟归回的一个历史背景， 56章之后的篇章就转而聚焦在以色列的家园的现状跟未来，涵盖了他们的败坏跟毁坏，最终的拯救和荣耀。而这一部分在风格跟语气上面都有所变化，但是作者的信仰核心并未改变。神将会透过一位弥赛亚君王建立属于渔民的信仰群体，然后实现他的统治。再来第二点是讲到恩典的扩展，也就是他接纳万民。以赛亚书的56章开篇承载了神对万民的一个祝福应许，这个跟律法对太监和外邦人的限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文预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连太监跟外邦人都将会被恩慈的接纳。而这份恩典呢，并不是事后想起，而是一个神永恒的计划，他永远的欢迎外邦人加入圣约的群体。再来是第三点，就是荣耀的地位跟神的一个守护。神应许那些原本被排斥在外的人，他们将会获得比儿女更好的地位，也就是以赛亚书56章5节提到的，在我的殿中，在我墙内，我必赐他们有纪念，有名号。这份荣耀呢，比亚沙龙试图为自己留名更加的稳固，而且没有办法被抹灭。神将他们带到我的圣山，让锡安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再来是第四点，就是罪恶的谴责跟未来的审判。以赛亚书的第56章以应许开始他的篇章之后呢，他最后面是用罪恶的领袖的谴责作为结尾。这个显示呢，尽管神的恩典是普世性的，但是他对罪恶的审判也是公义的。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经文的解析。我们先来看一下55章的1到2节。经文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这两节经文呢，描绘了一幅上帝白白供应一切需要的画面。首先是上帝发出两个邀请，一个是针对生命最基本的需求，就是有水可以喝，而另外一个则是为了满足更深层的口腹之欲，就是有肥甘可以吃。这些应许它不只是字面上的供应，更是象征着上帝将充分满足百姓的每一项需要。经文接着指出说，虽然上帝的邀请是来来来买了吃，但是神同时也强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这似乎是个矛盾，但是这正是福音的核心。也就是说，有人，也就是受苦的仆人，已经为这份恩典付了极大的代价，因此上帝的供应是完全白白赐予的。相较于上帝的无偿恩典，作者呢接着就透过以赛亚书的44章跟46章的描述，对比了拜偶像的虚空，也就是那些耗尽金银去制造偶像的人，最终是以灰为食。那这种缺乏分辨力和徒劳无功的努力，正好是没有真理启示的宗教所呈现的幻象。这些假宗教没有办法满足人心最深层的需要，只是提供虚假的盼望和幻象而已。所以经文最后给出了一个唯一的解药，那就是第三节讲到的侧耳而听。这句希伯来文呢，直译过来就是以倾听来倾听，意思就是说必须全神贯注的毫无分心的聆听上帝的话。只有透过这种专注的倾听，才能够让上帝所应许的肥甘取代假宗教所带来的灰烬。这份属灵的肥甘将会滋养生命，带来真正的饱足跟满足。再来往下，我们来看3到5节，经文说， 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这段经文呢，将上帝的一个邀请从物质层面的筵席比喻深化到属灵层面的一个公民的权利或永恒的生命。上帝的邀请不只是单纯的施舍，而是邀请人就近我来。这句话把前面的有水可喝、有肥甘可吃的筵席比喻转变为一个真实的直接的行动呼召。受邀者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听而来，这个简单的动作却是获得一切应许的关键。再来第二点，回应邀请的人将得到真正的生命。这个跟第一节、第二节所描述的干渴、饥饿和缺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帝应许跟他们订立一个永远的约，这个约是坚固而且蛮有保障的。这份应许的核心是活在大卫的治理之下，因为上帝已经应许大卫，他的后裔将统管全世界，代表了神公义而且充满恩典的统治。再来第三点是，这段经文指出呢，这个由受苦的仆人所建立的国度，它的吸引力其实是来自于上帝的同在。这个国度充满吸引力，不只是因为它的权柄，更重要的是那个圣者的同在所散发出来的荣耀，会自然而然的吸引列国万民前来归附。这一份吸引力是圣洁的、属灵的，最终当然指向了上帝荣耀的显现。再来往下，我们看六到九节。经文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一大段经文探讨了以赛亚书55章里面，人们如何才能够获得上帝所应许的确定而且永久的祝福。作者指出呢，进入这些祝福的关键在于简单却深刻的行动，也就是一到三节提到的来、来、来怎么样听，然后听怎么样就近我来，在侧耳听。这个看似简单的前来的动作，其实里头有三个层面的意境。第一个是第六节讲出来的，就是认出紧急性，这个是行动的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人们必须意识到机会稍纵即逝，你必须把握当下。经文呼吁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这份紧迫感驱使人离开原地，主动的寻求上帝。再来第二个是承认并且弃绝罪恶，就是第七节所讲到的，这是前来的一个道德上的要求。人必须承认自己的罪行跟不义，并且彻底的离弃这些罪行跟不义。这个悔改的行动是归向神的必要步骤。经文鼓励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因为上帝是那位广行赦免的神，他愿意用极大的连续来接纳所有悔改的人，赦免他们的罪。再来是第三点，就是思想跟行为的完全顺服，就是八九两节。这是前来的最终的内涵，就是指说人不只是要身体接近上帝，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归顺。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完全放下自己的想法跟行事方式，转而拥抱神的意念跟道路。经文提到，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来强调神跟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唯有当人今天谦卑下来， 承认神的道路远高过自己的道路，并且愿意顺服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进入上帝的祝福之中。
先知以赛亚是一名精湛的演说家，初代教父耶柔米曾把他跟古希腊伟大雄辩家相提并论。以赛亚书带出神从创世以来永远不变的心意与救赎。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集的课程《以赛亚书》。刚刚我们讲到了《以赛亚书》第55章的一直到第9节，而这里呢，往下我们再细看一下八九两节在讲的意思。第八节跟第九节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而这两节经文呢，最主要是在探讨以赛亚书所呈现出来的神人差异，以及这份差异在信仰上的一个意义。这两节经文强调说，上帝跟人是完全不同的，上帝的意念就是他的思想的内容跟方式，和道路也就是他行动的方法，都跟人类截然不同。这种非同什么非同什么的说法看似很严苛，实则是非常公正的。经文用天的高度跟地面的距离来比喻这种差异，天究竟高出多少，答案是不可测度。这个比喻呢，迫使所有质问神的人都必须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渺小跟有限。这两节经文的应用也非常的广泛，涵盖了生活上的各个层面。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难处，尤其是那些无法理解的为什么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停止无谓的挣扎跟追问，转而进入对上帝的真实信心。但是从经文本身来看，它的焦点更集中在道德跟灵性的层面。虽然人们会用各种方式来定义自己的问题跟需求，但是上帝有他自己独特的想法跟做法，来满足人们最根本的道德跟灵性上的困境。尽管神人之间存在着不可测度的鸿沟，但是经文却指出了一个令人惊异的解决方案，就是要悔改。悔改就像一座奇妙的桥梁，能够跨越这道鸿沟，将堕落的人类跟圣洁的上帝重新连结起来。这是上帝为了解决人类道德跟灵性困境所提供的补救之道，简单却深远的功效，彰显了上帝超乎想象的智慧跟慈爱。再来往下，我们来看10到11节，经文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两节经文阐述的核心思想是上帝话语的可靠性跟有效性，以这个作为前面悔改呼召的一个坚实的基础。经文一开头呢，就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人是否单凭前面经文所提过的来听就近寻找归向等等这些行动，就能够跟神完全和好吗？作者指出说，虽然这些行动是必要的回应，但是真正促成和好的并不是这些行为的本身，而是神真理的话语。那这两节经文用一个因为来解释，把人的回应跟神的保证紧密连结在一起。作者呢，借由雨雪从天而降的比喻来解释神话语的可靠性。因为这个雨雪从天而降呢，它是超自然的源头，也就是雨水来自上天，有它特定的目的，不会突然返回。同样的，上帝的话是从他口里面说出来的，源自超自然的一个权柄。雨雪从天而降呢，带有目的并且带来改变，因为雨水会滋润地土，使种子发芽结果，为人提供生命所需要的粮食。同样的，神的话带有他的旨意， 必然会成就我所喜悦的事，并且达成他发他去成就的事。他绝对不会突然返回，而是会有效地完成任务，将枯死变成是有生命的。这个比喻就在说明说，神的话本身就带有生命力跟实现的能力。再来呢，虽然这段真理可以广泛应用在圣经的每一个部分，但是就这两节经文来看，它的焦点是更加狭窄而具体的。也就是说，这两节经文是指向悔改的呼召。这里的神话语呢，特别是指六七两节里面对罪人的悔改呼召，以及上帝所应许的连续和赦免。再来呢，这段经文强调这个呼召必然会达成他的任务，并不是因为罪人可以做出完美的回应，而是因为上帝已经这样说了。换句话说，人可以真正悔改并且得到赦免，最终的保障和力量的来源是上帝话语那不变的信实跟能力。再来往下，我们来看12、13两节经文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棘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根据这两节经文，神的话所成就的事，结果是绝对确定的。凡是回应神呼召的人，将会发现下面几点。第一点，就是欢喜快乐的转变。他们将会欢欢喜喜地从被掳之地出来，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这是一个情感上的巨大转变，从过去的悲伤和绝望，转变为充满喜乐跟盼望的状态。再来第二点，会进入全然改变的新世界。他们所进入的是一个他们从不知道的地方，这个世界将会全然改变，荒芜的田野将会充满生命，欢乐的歌声取代了悲伤的哭泣。这个转变不只是地理上的，还是属灵跟生态上的。再来第三点，一切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存在。在这个新世界里面，连自然界也会发生奇妙的改变，本来长荆棘的地方长出松树，长棘藜的地方长出番石榴，这一切的改变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而存在。最后第四点，这个应许所带来的祝福是永恒的真实，这不是一个短暂的应许，而是神人同在的永恒记号。这份荣耀的应许将永远不会被遗忘或者是抹灭。再来往下，我们看56章的第一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这一节经文阐述了以赛亚书里面公平公义两个概念的内涵，还有它跟救恩的关系。作者指出呢，审判也就是所谓的公平跟公义在以赛亚书里面常常是并列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写作手法。公义指的是神所启示的公义生活原则，是普世性的标准。审判也就是公平呢，是指将这些公义的原则应用在具体生活里面的个别实践。因此，公平可以说是公义在行动上的一个体现。那经文也反驳了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呢，以赛亚书56章以后，行公义的概念有所不同。作者认为呢，经文从始至终都不是要人借着公义的行为来赚取救恩，相反的，他是在呼召那些渴望得救的人去活出神所启示的正确生活。再来我们看第二节经文说，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这一节经文呢，呈现了典型的圣经伦理模式，也就是说，首先它是有一个圣洁的伦理呼召，其次呢，是这个呼召的根据就是知道未来会如何，但这代表我们的行动就是基于对神终极计划的信心，最终呢，就遵守呼召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是现今的一个赏赐。在安息日的这个议题上面，有某一些学者认为以赛亚书56章的写作日期是晚于被掳归回的一个观点， 但是呢，以赛亚书的作者反驳这样的观点。他指出呢，在被掳之前，以色列人对安息日的遵守早就已经流于形式。因此呢，安息日的重要性并不是在被掳之后才被强调的。首先呢，安息日被视为一个顺服神的一个测试，遵守安息日也就意味着这个人愿意重新安排整个生活，将一天分别出来归给神，而这是一种深刻的委身。再来呢，遵守安息日不只是守规条，更是回应神对他立约百姓的一个邀请，让他们可以进入他的安息。因此呢，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属于神所分别出来的子民，最明显的外在见证之一就是他对安息日的态度跟遵守，他反映了信徒内在对神主权的一个顺服跟敬畏。再来往下，我们看四五两节，经文说，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减除。在以赛亚书里面呢，上帝跟他的百姓所立的约，包含了他的应许跟百姓的责任。而这两节经文强调说，太监跟其他人一样，都可以自由地进入这份约的恩典里面，享有同等的参与权，而不是次等公民的地位。上帝呢，应许给这些被接纳的太监四重丰盛的恩惠，也就是首先呢，他们可以进入神的殿中亲近神；其次呢，他们会得到神个别的纪念跟名号，不再是无名无姓的被遗忘者；第三呢，他们所得到的福分将比过去的剥夺更丰盛；第四，他们将享有永远的保障，他的地位永远不会被剥夺。而这一切都彰显了上帝恩典的广阔跟包容，为所有归向他的人提供了永恒的归属跟身份。再来我们看六到八节，经文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这段经文表明了，虽然上帝的门向所有人敞开，但是这份接纳并非没有条件，要进入其中必须个人的决定，以侍奉跟爱作为标志。这不只是外在的顺从，更是内心完全的委身。上帝亲自将那些过去被排斥、被看作无权力的人，比如说外邦人跟太监，引导到神的圣山，他们被赋予新的身份，可以跟神建立亲密的祷告关系，献上蒙悦纳的祭物。这不是让步，而是应验了神的殿将会成为万民祷告的殿的这种初衷。所以这份救赎超越了国界跟身份，将所有从神面前散去的人招聚回来。最终呢，以色列跟别人将一同被带回家，成为神所招聚的合一子民。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